好吧，今天的耳旁风来说冈仁波齐这个片子我给五分啊。其实我们看到其他的嘉宾分数都比较高，雷普利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可能他写的东西比我接下来的表达可能要更好，他对这个题材其实关注的比我要多，大家也可以看看他的评价。当然其他两位嘉宾呢也很重要了。先说优点吧，摄影这个绕不过去的，不过相比他这种壁纸狂魔的这种空镜头，我可能更喜欢他一些对于藏民日常生活的展现。影片开头有一个应该是从马厩里面向外拍的一个镜头，藏民可能是从右往左边走，具体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那个镜头的构图你可以注意到，它其实利用了马厩上面的屋顶以及围栏，形成了一种物理上的上下黑条，这样的话呢，它把远景的风光美景给遮挡住了，让大家的视角更加集中在画面当中的人。这种摄影是比较有想法的，也比空镜头来的可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然后还有个别几场戏我也觉得很不错，记得在磕长头的一个路上，有一个老者突然来纠正和评价主角队伍的这个磕长头的姿势不太对，这个你可以看到他背后可能被解读出来的是一群朴素虔诚的藏民和可能带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一个冲突。这种细节的呈现其实是更加深入，而且也超越了本片大部分的视角，只是这样的情节太少了，剩下的我可能就要当恶人了。还是那句话，我不能因为和他同档期上映的片子好像都是爆米花片，我就必须得为这个片子歌功颂德。这是原来的一个不断重复的话。首先他这个片子的龙标是按照纪录片发的，当时我第一遍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看到龙标，我还怀疑，我说哎呀，这个片子是纪录片吗？ OK， 我带着这个视角去看，结果发现看到前四分之一的时候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个片子如果你真的拿它当纪录片，它的编排痕迹太重了啊！后来当时我回去去看啊，原来这个片子是剧情片，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它有一个对于电影类型的一个概念的混淆，这个混淆是不是主观的我就不去诛心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概念的混淆，尤其它是展现藏民的一个虔诚之旅，你究竟哪一段是摆拍的，你究竟哪一段是编的，你究竟哪一段是杜撰的，还是你真的想给大家哦，这些其实全都是我抓拍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首先在这一方面起码要打一个问号吧。除了影片类型的划分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片子毫无文化思考。有人说哎呀，你也不知道现在对于这个藏区的这样的一个过审的原则，好像涉及少数民族涉及江藏台就必须得报备啊，好像一思考就没有龙标，一思考就发酵一样。但是不是啊，你看去年的塔洛它也有龙标啊，但是那个片子多多少少还是有思考的吧，虽然我也不觉得他有大家说的那么好，但是当时我们也聊了耳旁风，我觉得他的思考是有的，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到的。雷普利说内地导演对于少数民族现在是毫无视角，在这个片子当中也确实是毫无视角，但是我想说不是从始至终都没视角，原来田壮壮拍过一个叫《盗马贼》的电影，他就有很棒的视角啊，他也是汉人去拍藏族的故事啊，也没有被禁啊，只能这样说，也许电影市场化之后可能就真的没有思考了。当然我只是汉人导演，他们对于少数民族题材可能就只剩下客旗了。你想想哎呀，说话也十年了，《图雅的婚事》当时他就是把一个普通的伦理困境嵌套在一个蒙古族的外壳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少数民族题材就开始被客旗化。但是十年前好歹还有一个伦理困境的内核，到冈仁波齐同样是第六代导演，现在连内核都没了，符号本身就成了这个电影的内核。而且我们想想这是什么样的符号，布达拉宫、磕长头、天葬台，包括冈仁波齐本身，这些都是西藏旅游攻略第一页就会介绍的符号啊，也是我们普通人对于西藏这个地方的最浅的第一认知。冈仁波齐这个电影满足的仍然是汉人对于藏区其实就是神圣化的一种刻板印象。我很遗憾，就是我们对于西藏的展现从第五代的盗马贼居然退化到了现在的符号陈列，这种退化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审查吗？更难过的其实还有技法的退化，尤其是像张扬这样的导演，这个片子对于所有非职业演员一旦牵扯到需要一点点表演的场面段落就完全没法看了啊！有两个地方我记得特别深， 一个是里面孕妇正在生产，她外面丈夫也好，陪同人员也好，在外面的一个等待的镜头，就让这两个人往那儿一拍啊，你眼睛盯着地板，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表现啊。另外一段可能更可怕，就是拉萨理发店里面好像是有一段这种感情的展示，好像有一段情愫的展示，是一个理发店的姑娘和一个这个朝圣者，他们之间有一场对话，说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从台词到表演啊，通通都是灾难级的。这个不能怪演员，谁让你用非职业演员呢？这只能说你对于演员的指导甚至是素材的选择方面能力都太差了啊！而且呢，既然你不是纪录片，从节奏来讲，它一共展现了两段磕长头，第一段是到布达拉宫中间停下来，第二段才是到冈仁波齐。你这两段磕长头的节奏编排也非常的差，你这个片子叫冈仁波齐，但是前一段去布达拉宫的那一段磕长头，它的交代典型更长更主要，而且最重要的是冈仁波齐的那一段比较你前一段有什么渐变，有什么主题上的升级，完全没有，两段磕长头没有区别，只是目的地换了。另外就是你可以看到导演有这种加入一些我的思考，什么思考呢？就是我要把生老病死这四种状态给放到这两段磕长头的公路片元素当中，可是你会发现对四种状态的这种展示和编排的痕迹也非常大。你可以说这几个事件，包括老者的去世以及孩子的出生，他们对于这两段磕长头的人物本身是没有互动的，更谈不上说对于观众的情感互动。最后我想说一句，我看的那一场啊，真的是全场平射。我听雷普利说他看的那一场呢，是旁边坐的都是四五十岁的，手上带着串带着佛珠在那儿念叨的这种大哥大叔们。这个说句实话，他反映出来的这种尴尬，既是现在这类题材电影的尴尬，同时也是这类观众的尴尬吧。